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好要看阿摩斯书的概论跟第一章第二章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中览啊。我想因为上次我们给大家这个发了那个讲义哈，所以可能你们也看了关于阿摩斯书的一些背景。我们知道阿摩斯书的作者从这卷书的开头就很清楚说明作者是谁，他是住在什么地方，他原来的工作是如何。从第七章我们又进一步看见是神呼召他离开他原来的工作来担任祭司来在做先知的职分。所以这卷书的作者是很清楚是阿摩斯。他是在提哥雅的牧人，这个提哥雅是在犹大国，在耶路撒冷以南的一个城市。那他从南国到北国去向北国的以色列人宣讲神的话，那所以对象呢是北国以色列国。至于他传道的时间，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是在犹大王乌西亚作王的时候，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另外他还再加上一个时间，就是大地震前两年。那么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作王的时间大概是主前790年到主前750年这一段时间。那么乌西亚王作王的时间也是相当于这段时间早一点，但是乌西亚王作王他在位只有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因为神这使大麻风他就长了大麻风，以至于他的儿子就跟他我们叫做共同摄政，就是他的儿子就登基就开始治理国家，虽然他同时也还是犹大国的王。但是因为加上第三个因素，就是大地震前两年，这个大地震呢在撒加利亚书第14章有提到所以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大概这个是很一致的，就把他传道的时间定在主前760年左右差不多主前760年左右。那至于他传道的时间有多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不过从这卷书里面的记载很有可能他传道的时间不是太长，不像耶利米传道时间有40年之久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时代背景。我想大家都念过这个唐佑芝所写的这个注释，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整理一下。在当时耶罗波安作王犹大这个乌西亚作王的时候的政治背景以国际的情况来讲，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还有埃及这些强国在当时都是相当的弱，就是说这几个本来是世界的强国在当时呢是政治上是比较弱，所以呢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来对于犹大跟以色列国造成什么困扰。那么第二方面呢，从列王记下14章跟历代志下26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神因为看见以色列人受欺压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神就给他们借着耶罗波安二世就给他们这个在军事上的成功，所以他们就收复了一些国土。不但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在军事上有成功收复一些国土，同时历代志下26章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也是在军事上相当的成功，也是收复了一些城市，所以可以说南国跟北国都收复一些失土。那么同时第三方面，在这段时间南北两国之间也没有战争所以在政治上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时期，也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安定以至于在经济上就开始发展， 所以在北国这段时间经济就非常的兴盛，以至于有很多富有的人开始产生，也是这样子造成社会上就有贫富阶级之分啊，这是在经济上。那么在社会上呢，我们知道这个由于贫富的阶级的产生，富有的人非常富有，就开始过一种这种奢华宴乐的生活，所以在社会上就开始有很多败坏的现象产生，欺压贫穷人啊，你们读过一遍就可以看到欺压贫穷人，还有呢执法不公，在社会上他们这个趋往这个公义，另外呢做生意道德上有很多的败坏，包括奸淫淫乱，包括做生意不诚实啊，用大升斗小升斗来这个就是说不诚实的这个方式来做生意等等，所以道德上败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讲，虽然经济上在发展，可是社会的道德是日趋败坏，各方面不管是在伦理上在公益上通通是走下坡。那在宗教上呢，特别是北国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从耶罗波安一世就是第一任北国的君王，他就在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设了两个金牛犊，并且他们用不是利未人的祭司在那里来献祭，同时他另外定了日期作为节期来取代原有的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重要的节期。所以他们的宗教已经是一种混合宗教，所以我们读阿摩斯书，我们就会看见神说你们尽管往伯特利往吉甲去献你们的祭，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混合的宗教，换句话说已经是神所不喜悦的，把拜偶像跟敬拜耶和华混杂在一起。同时呢，我们从阿摩斯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宗教行为还是非常的兴盛，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很热诚的去圣殿里面去敬拜去献祭，不过呢他们的宗教生活是一种假冒为善的宗教生活，他们以正统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却在个人跟社会的生活违背神的律法，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大概时代的背景。所以为什么会兴起先知来斥责他们，来责备他们，呼召他们悔改，宣告神的审判啊。但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在主权第八世纪，也就是特别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以及南国乌西亚王这个时候开始，主权第八世纪就兴起了所谓著作的先知。在这之前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些都不是著作的先知啊。那么另外还有像在大卫的时候拿单，这些都不是著作先知，他们是先知，可是他们没有把他们所传讲的话写下来。所以在主前第八世纪就开始兴起有著作先知的兴起，这些著作的先知像我们现在看的阿摩斯，还有约珥，还有何西阿，还有弥迦、以赛亚，这些大概都是这个前后期的先知，他们很清楚确认自己是神所选召的，而且他们所写下来的这个著作是神的话啊，这个是他们非常肯定的。不过他们的信息不是创新，是坚立神跟神的百姓所立的约，这个我们上堂课最后说到，整个先知的信息是要呼召百姓归回，恢复他们跟神那个立约的关系，同时呢也就呼召他们要过一个更高超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些著作先知里面的信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先知书里面的信息都不是一种创新的信息，基本上是要恢复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说在他们的信息里面，摩西的律法这个 Torah 是一个中心啊，摩西的律法跟立约的关系是他们整个信息的中心。所以他们所写下的信息通常包括三大类，这三大类是我们在这些著作先知，我们现在看的先知书里面基本的内容就有这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提出神的约被触犯的证据， 换句话就是斥责他们的罪，他们怎么样触犯了与神立约的关系，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神诫摩西跟他们所赐给他们这个与他们立约的关系的一个律法。第二呢，就是宣告所带来的刑罚。但是我们会看见先知宣告刑罚的时候，对于神的百姓也总是强调，但是神不至于完全把他们消灭啊。虽然神宣告这个刑罚，而且这个刑罚是非常的严厉的一个刑罚，但是他们不至于完全被消灭。也因此在先知书里面就包括第三大类，就是宣告将来的复兴和祝福。将来的复兴跟祝福，像那些有信心的渔民不至于被消灭的，留下来的就是这些有信心的渔民。先知向这些有信心的渔民肯定神没有遗弃他的应许，这个先知的信息里面就使得这些有信心的渔民知道神并没有遗弃他的应许。那么因此虽然神的百姓向他不忠诚啊，神的百姓向神不忠诚，可是神却很信实地持守他向他百姓跟他百姓所立的这个约。那当然也因此在这些应许跟祝福里面，我们就看见有弥赛亚的应许，对于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最后的实现是借着这位弥赛亚啊。好，这是我们看到主前第八世纪这个著作先知的兴起。那么第三呢，我们就看见阿摩斯呢，就是最早的一个著作先知，是最早的一个著作先知。牧师他跟我说他记得是约珥，不过我想阿摩斯是最早，应该是没有错哈，因为好几本注释书都是提到阿摩斯是最早的注释先知。好，这是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跟这个著作先知的兴起。那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本书的结构，这个、下面一页是你们的作业。那我不知道大家做的怎么样，有人跟我说做得很辛苦哈。那不过我想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这就是一个我们从我们读过以后我们的观察，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分段。那我们看到在阿摩斯书里面基本上是有三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个大段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第二个大段落，第七章到第九章是第三个大段落。那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很明显是神向八个国家宣告神的审判。那在这个八个国家里面，我们把它如果再要分一下的话，前面六个是以色列和犹大国的邻邦国家。上次的作业你们在地图上应该已经把这些国民把它标出来。那么后面两个犹大跟以色列呢，是神属于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看见神向这些邻邦，但是虽然就是说这些邻邦不是神立约的百姓，神向他们宣告审判，但是出人意外之料意料之外的，连神的百姓也在神宣告审判的对象被列在这个对象里面哈。那但是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开始，然后第三章到第六章基本上就是针对以色列国斥责他们各样的罪，特别是他们违反这个跟神立约的关系以及摩西的律法。所以第三章到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这每一个段落，那第一章到第六章全部加在一起是许多的我们叫 oracle， 就是谕令哈，好像神发命令。那这些命令呢是一段一段，一个命令一个命令，一小段一小段。所以譬如说神向大马色发命令，然后神向推罗神向以东等等。然后后面第三章到第六章每一个大家仔细读的话，耶和华如此说做一个开头，或者说呼召他们听这些都是一个一个谕令这个神的谕是一个言字旁谕令都是一个一个谕令的一个一个单位。 所以呢，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大概有差不多16个啊。我们就是说，大概可以数一数看。好，第七章到第九章呢，就有5个意象，但是这里面穿插了一段叙述文，就是在第七章的后半。但是里面同时又穿插了一些谕令，就是第八章啊，有一些这个啊，神对他们所发出的这些审判的宣告的话语。最后第九章最末了呢，是神对于将来的复兴和祝福的一个宣告。那从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就可以来看本章的主旨。我们会发现前面一章、二章、一章到六章，甚至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意象，所有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针对这个以色列国的罪以及神所宣告的审判啊。所以只有在最后第九章结束之前是神的应许。因此呢，我们就从我们所观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是这个创造万有。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第四章、第五章跟第九章有3次提到神是创山造风啊，他是创造宇宙的神，那是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那因此呢，在这卷书里面很强调一件事情，神是那位创造的神。他不仅是创造的神，第一章神宣告审判，他是从列国向列国宣告审判开始。因此神是创造万有，也是在列国中掌权的这位耶和华，他是向在这卷阿摩斯书，他向列国，但是特别是向以色列，特别是向北国以色列，斥责他们的罪，而且宣告将要有的审判跟刑罚，将要临到的审判跟刑罚。然而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些著作先知在宣告审判的同时，他们也会宣告神要将来给他们的带来的复兴跟祝福啊。所以在阿摩斯书最后还是看到这样子一个盼望在那里。好，这是我们先把阿摩斯书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料，我们做了一个复习。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因为这是一个大的段落。阿摩斯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这卷书的一个标题，在这个标题里面向读者交代四方面的一个重点。第一方面是说明作者是谁，所以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翻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直接按着原文这样直接翻译，在原文一开头就是说这是阿摩斯的话，这是阿摩斯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就是阿摩斯。这是阿摩斯的话 ，The words of Amos， 哈、啊，这是阿摩斯的话。那么，当然这个话，他说这是阿摩斯的话，这个话的来源是出于神，所以接下来他说是他所看见的，在原文是说他所看见。当然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话语怎么能够看见呢？其实看见这个字不仅仅是指的说一种看异象哈，好像是一种眼睛看的，也是指从神接受神的启示。所以他的话是不是他自己的话，这些话是神的话，是他从神所领受的一个启示。那讲到这卷书的内容是讲论有关以色列，是讲到论道关于以色列。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他传道的时间是在南国乌西亚作王，北国呢他特别说明耶罗波安是约阿斯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北国有两个耶罗波安王，所以他加上这个注解让我们知道是耶罗波安二世。好，这个我们刚刚在那个概论里面已经提过，我们就不多说。然后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第二节是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呢我们可以说几乎就是这整卷 书的一个主题，因为这个引言就是为接下来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做了一个主题式的一个序曲啊。因为整个宣告就是整卷书主要的信息就是斥责以色列的罪，而且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那我们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用一种诗歌的题材写的，所以这一节呢是两句平行同意平行的诗句啊。他说这个他就是阿摩斯，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两个前后两句我们叫做同意平行，这是诗歌题材里面的一种他们的形式。我们中国人写诗歌我们是押韵，犹太人的诗歌不是押韵，他们是用我们叫做平行句法，就是两句前后两句，那么有同意平行，同意平行就是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是同意啊，相同的意思。有这个反义平行，反义平行就是前一句跟后一句的意思是相对的。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这是同意平行，所以耶和华从锡安吼叫跟从耶路撒冷发声是同意的，锡安就跟耶路撒冷对相对照，吼叫就跟发声相对照，是一样的意思。那下面一句也是，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牧人的草场跟加密的山顶是同意啊，要悲哀跟要枯干是同意，是对照啊，是同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有两个同意的平行句法。那等一等我们才来看这是什么意思。那在这里他首先提到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阿摩斯书里面特别是神的名，他是用耶和华这个神的名，耶和华啊。那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耶和华这个名。那这也是你们做作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出来说要研读耶和华这个名的意义啊。神的名字在我们查经的时候，神的名都是我们一定要研读的，因为神的名就启示神是谁，是启示他自己。那么因此每一个神的名都使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借着神的名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我们可以来敬拜他啊。因此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名，我们有机会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研读这些名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看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这个名字是神在哪里启示的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神是首先向摩西启示耶和华这个名，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苦待，他们的呼声达到神面前，神就差摩西来拯救他们。当摩西在旷野牧羊，看到这个荆棘被烧却没有烧毁的异象，他要前去看看这个异象，神就要他把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以后神就告诉摩西，他要差他去拯救他的百姓。但是摩西就对神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我们看见这是神要差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所启示的他的名。他说我是耶和华，因为摩西说我要去那些百姓当中，我要怎么告诉他们你的名，他就启示耶和华。 耶和华在原文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是我是，我是 I am 啊 I am。那我们英文圣经是翻成 I am who I am。I am who I am， 其实就说出他的名字是 I am。I am 是说我是哈，我是那一位，我是哈。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是。那么犹太人呢，就从那以后，他们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们绝对不敢口里直呼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他们都是用另外一个字主来取代，啊，所以我们读我们的中文圣经，凡是耶和华这个名出现的地方，你读英文圣经都不是耶和华，英文圣经都是主，都是主。那不过呢，这个主在英文圣经印的时候，他特别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用大写，但是呢，第一个字 L 是大写，第二个字也是大写，他把它放小，但是全部是大写。这个你看到英文圣经里面这个名，这个主出现的时候，就是等于耶和华啊。那耶和华在原来希伯来文是四个母音 YHWH， 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不能发音的。我们今天变成耶和华，是因为我们里面给它加上母音。怎么加呢？就把这个 Lord 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主的那个母音把它加进来，加在这里，这个就加了 E， 这个加了 O，这里加了 A， 好，这个是他们的 Adonai 里面的母音，他把它加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就念 Jehovah， 当然我们这里把它变成是 J 哈。但是这个耶和华名本来就是不能发音，所以犹太人他们也不敢直呼神的名，他们是用主来取代。那这个名呢，是与神的救赎跟神的约有关，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特别是跟神的救赎以及神跟他们立约啊，这两件事情有关。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特别是跟神的救赎，因为他要把他们从埃及拯救，然后带他们走旷野这样子的一个路程，然后要进迦南地，所以这个名特别是与神的救赎跟神的约有关。那这个名所启示的内涵是启示什么呢？这个名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名字，所以你们的，哟，糟糕，这个是洗不掉，这啊，这可以。所以这个作业哈，我给你们两题，但是请你们要加上一个第三题，就是做完前面两题以后，最后请用这个耶和华，就是默想这个名啊，默想耶和华这个名，然后向神就说跟你的祷告同伴一起有一段敬拜神，来向神献上敬拜哈。这个名 I am 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启示了实在太丰富的意义。首先 I am 我是，启示神是自我存在的，我是好，启示神是自我存在，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自有拥有。I am 我是，就表明他本来就是，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存在。但是这个名我是也是启示，因此他是永恒的，我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我都是，我是，所以是启示第二个，启示他是永恒啊，启示他的自我存在，启示他是永恒。但是这个名字也因此启示他是不改变的，我是，我永远，今天我也是，明天我也是，后天我是，我是，我就是 I am， 这永远这是一个现在式。当然有时候他们翻译也可以翻成 I will be， I will be who I will be， 我将是，我是啊。但是这个名启示他的自我存在，启示他是永恒的，启示他是不改变的，我是。那这个名呢也启示他是自我满足的，这叫 self-sufficient， 哈，他是自我足够的，我是，他不需要外加任何东西，他就是自我足够的 self-sufficient， 我是，哈，他是自我，神是自我，耶和华是自我足够的。那这个名呢，也启示他的能力，我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是，这个讲说明他的能力。 也是启示他的能力，他有他是，就是表明他能够啊，他能够。那么同时这个名也启示他绝对的主权，他的 sovereignty， 我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是。所以为什么耶稣教训人的时候都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用最高的权威，我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以我是也启示神绝对的权柄啊。那么这个我是呢，也启示神永远不改变的同在， ever presence， 永远不改变的 enduring presence， 永远不改变的同在。我是，你今天在这样子的困境当中吗？神是，你在这个情况他也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是，他的同在啊，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么另外呢，也因此启示他的信实，他的信实，这个名字也就启示他的信实。同时这个我是也启示他在道德上的完全， moral perfection， 我是啊，也是他是在道德上的完全。而且这个名字启示他的圣洁，我是，他是，就是他的圣洁。我们说过最基本的就是启示他是那分别出来的一位，他是完全独特的，完全独特的，我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的被造之物啊，他是超越的，我是。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的丰富，真是非常丰富。但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跟神的救赎和他跟他百姓的立约有关。换句话说，当耶和华把这个名字启示给摩西时候，要他去告诉他的百姓说，那位我是差他来，就表明神借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显明，在他救赎的过程，跟他在他救赎他们的过程，以及他与他们立约的关系当中，他是，他是，他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他是那位不改变的，他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与他们同在的，他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他是那位有能力的，有信实的，他是那位完全自我足够的。自我足够就是说出他的能力啊，这个自我足够 self-sufficient 就是他不需要外力，就是自我足够，就是说他能。所以在他救赎他们的过程以及跟他们立约的关系里面，这个名字很重要，向他们启示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不会遗弃他们，他是有绝对权柄的神，全能的神，他可以拯救他们啊，他是不改变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所以也因此他要求他的百姓要向他完全的忠诚，这个名也就要求跟他立约的这个百姓要向他完全的忠诚。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阿摩斯用这样子一个名来说明神对他百姓宣告的审判。这样子这一位曾经救赎他们，与他们立约，向他们启示他是耶和华这位神，今天向他被盗的百姓发言啊，向他被盗的百姓发言。所以啊，这个名字本身是啊，对于犹太人来说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是跟神拯救以及神与他们立约的关系。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同样这所有神向以色列人启示耶和华名字所蕴含的这个丰富的意义，今天仍然是对我们是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去花一些时间来默想这个名字啊，借着这个名字来认识神。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是耶和华，今天我们走这条属灵的属天的道路，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不惧怕，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所带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 powerful， 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有能力啊！好，那么他说耶和华从耶路撒冷要吼叫，那这个从锡安要发声，这耶路撒冷跟锡安是平行的， 通常锡安是指的圣殿山，是锡安山，但是在这里从这个平行句法来看，锡安就是指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发出吼叫。那么当然这个吼叫我们知道我们马上会联想吼叫，我们会想到狮子的吼叫。那因此有些人就是强调这狮子的吼叫是一种施行审判。不过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圣经作者呢，他们很自由地运用同一个词动词一个同一个字，可是在不同的上下文里面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从上下文看，这个吼叫是要发出审判的一个一个宣告跟呼喊。但是我们如果翻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十节那里，耶和华的吼叫是向他的百姓施怜悯和祝福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凡是吼叫就是神要发出公义的判语。其实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十节啊，在那个上下文里面，耶和华的吼叫是对他的百姓施怜悯跟祝福。好，但是在这里这个耶和华的吼叫显然是要即将宣告以下的审判，要发出这个判语。那么耶和华在锡安发声，在原文这个字呢是雷声，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以雷声来形容耶和华的声音。那这个审判是从锡安从耶路撒冷发出，就表明这个审判是指向谁呢？指向北国以色列。因为锡安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居所啊，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一个居所，他选择耶路撒冷为立他名的居所。从这里发生呢，就是指向这个宣告的审判是要指向北国以色列，同时也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来定罪北国以色列在但和伯特利的这个牛犊的敬拜。因为但跟伯特利不是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啊，所以今天耶和华从耶路撒冷从锡安发声后宣告他的审判。好，那么同时这样子的一种宣告的这样的这个经文的这个形式是一种属于咒诅的宣告。咒诅的宣告就是指的约的咒诅。我们知道呢，神跟以色列民立约以后，神把律法给他们要他们遵守，那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神的律法，同时也宣告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所以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摩西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把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遵守这些律例典章，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遵守，以下的祸会临到你们。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阿摩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来记载神的吼叫，是属于一种咒诅的宣告。这个咒诅是约的咒诅。那么所以耶和华从锡安发声这个约的咒诅所记载的刑罚即将要付诸实行啊。在这个神跟他们立约的那个约的咒诅里面的所列出的刑罚现在即将要付诸实行。那么不但如此，阿摩斯还说当耶和华发声带来一个结果，带出什么结果呢？带出的结果是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这个牧人的草场，阿摩斯自己是个牧人，所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特别巴勒斯坦有许多的牧羊人，牧人要牧养羊群，这个草场是翠绿的。那但是这个翠绿的牧人的草场要悲哀，这个悲哀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法，表达干旱或者毁坏，所来形容干旱或者毁坏啊。这个悲哀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法，用来形容干旱或者是毁坏。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悲哀跟那个要枯干是相对照？那么耶和华发声 带来什么结果呢？草场要枯干，不但草场要枯干，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加密山是在北国，是在北国。加密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茂密的树木，茂密的一个地区，就表明水的供应很丰富啊，是水源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有茂密的森林，那么有很多的果树，有很多的葡萄园，这是加密山。那甚至我们如果看《列王纪上》，我们记得曾经这个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跟400个巴利先知对抗，在那里是当时跟他对抗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是已经是怎么样，他祷告3年半没有下雨，枯干。可是在那个山顶上，当他筑坛，然后把祭物放在坛上要祷告求耶和华降下火来的时候，他也吩咐人怎么样倒水啊，一桶不够，2桶3桶这样子倒。那你想3年半的枯干的旱灾，在那个时候还能够找到水来倒在这个祭坛上，所以这加密山是一个就是一个水源丰富的地方。但是这里说当耶和华发生的时候，连加密山顶都要枯干。所以这个草场跟加密山顶加在一起，是表明将要临到的这个毁灭的完全啊，将要临到的这个毁灭。不过这里是特别用干旱旱灾，这个旱灾呢，我们说就是在约的咒诅里面所列出的一种刑罚，所列出的一种刑罚。所以这个在利未记26章跟生命记28章，大家回去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神说你们不遵守我这些命令，那么就有饥荒跟旱灾要临到你们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审判临到，这干旱临到是一个很完全的一种毁灭。所以连草场连加密山顶都要枯干。好，那这一句话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讲，因为这一句是一个 thematic 的一个，是一个主题式的一个序曲，就为接下来整卷阿摩斯的信息做一个铺路。然后我们就要进入1章的3节到2章16节这个大段。这个大段呢是向8个国家宣告审判的一个这个审判的宣告的谕令。那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整个大段落的一个中览。我们看见每一个这个宣告审判的谕令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一般的形式。这个一般的形式呢，包括五个这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宣讲信息的人，我们看见宣讲信息的人是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每一个谕令第二部分呢都是肯定这些国家他们受神的审判是确定的，他们该，而且他们该受审判啊，他们该受审判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段接下来都是都是讲这个国家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所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每一个谕令都是有包括这样同样的第二部分，他们每个国家都是3番4次的犯罪。3番4次不是只说他们犯3次4次，3番4次是一种在希伯来文诗歌的表达法，是说明一再的犯罪啊，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犯罪，一再的犯罪。所以他们一再的犯罪，神必不免去，耶和华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肯定他们该受刑罚啊，而且是必不能免的，这是第二。第三个部分就是提出证据，就是或者说斥责他们的罪，宣告他们的罪。所以每一个我们都看到有一个罪的宣告。然后第四部分就宣告那个刑罚，宣告那个刑罚。最后呢有一个结语，这个结语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我们看到头尾都是耶和华说的，把它包在里面，我们叫 inclusive， 就是圣经有时候就是在一段话头尾他用相同的话把这一段话包在里面。那么但是当然在这个八个国家里面有几个国家最后没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结语啊，在推罗、以东跟犹大这三个国家呢最后缺了这个结语，但是一般来说都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形式。那么第二，我们看见从第二节整个主题式的一个序曲很清楚，那个对象是北国，是向以色列发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加密山是在以色列，而且耶和华吼叫是从耶路撒冷发出，所以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主要的对象是北国。但是为什么一开始他却先从邻邦开始来宣告这个审判啊？就是说为什么就不直接单刀直入的去针对以色列人宣告他的审判，而是从向邻邦开始？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不仅仅是他选民的神跟审判者，神也是全宇宙万国的神跟审判者。我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西乃山之约他跟他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也跟所有的邻邦跟列国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跟西乃山之约的立约关系不同，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神创造跟人之间，神创造的时候跟他所造的万有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所以啊，这是一个神创造万有的时候，神跟他所造的万有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其次，神以洪水毁灭地上所有的人跟牲畜，只保留了挪亚全家，还有各样的走兽一对一对，洁净的有七对。从洪水之后，神与挪亚再次立约，那我们称为挪亚之约。所以这一些立约的关系都是属于神跟列邦之间具有这样的立约关系啊，所以神不仅跟他百姓有立约关系，神跟这些列邦也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创造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与他的受造之物之间的立约关系，以及挪亚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都是存在于神跟列邦之间。好，那么第四，当我们看到耶和华向列邦宣告审判。如果我们从结构来看，犹大国也被列在列邦里面，因为既然这个信息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犹大国也等于是北国的邻邦啊，所以神向邻邦宣告审判啊，这个宣告审判，他说你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们刚刚已经说一再的犯罪，但是他只从其中列举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神列举其中一个罪行，没有把他们所有的罪都列出来，唯独最后当他论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用一个特别长的篇幅来讲论，来斥责以色列人所犯的各样的罪。所以这就说明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从第二节开始很清楚，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不但如此，而且从列邦宣告列邦的罪，最后到宣告以色列的罪，就显明神的百姓就被看为像列邦一样，神的百姓现在也变成像邻国一样，以色列国也变成像邻国一样，他们变成不是与神有那样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他们变成与耶和华成为没有关联，甚至成为耶和华的仇敌。因为这些邻邦是被看为是耶和华的仇敌，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敬拜偶像，他们被视为是耶和华仇敌。但是现在连以色列国也转向成为他们所拜的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神的仇敌啊，他们也成为像列邦一样成为与耶和华没有关联。所以在这个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神向这八个 国家宣告的审判。我们看到在这里面，阿摩斯要把这几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原真理的原则，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来看这八个国家神对他们宣告的审判，我们要仔细的看。因此这个作业哈，我要请你们把它列出来，把这个表把它完成填进去啊。那么这个表的第一项我想没有问题，第二项所犯的罪就是按照这里所宣告他们有什么罪，你把它填进去。就是第三项要花一点时间，这个所列出来的罪是触犯了什么律例，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当中什么律例。那么前面六个邻邦的国家还是有，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神跟他们还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跟创受所有的受造之物的一个立约关系，还有这个立约是不是有十诫？对犹太人来讲就是十诫，但是十诫以外摩西引申的都算在里面哈。所以立位记、生命记、出埃及记、立位记、生命记里面。那么邻邦前面六个国家呢，就是用我刚刚说的神跟挪亚之约，还有神跟所有受造之物之约，用那个来看他们怎么样触犯了神的律例，懂我的意思吗？啊，你写出罪以后，你看看这个罪是触犯了什么律例，神跟他们立约之间给他们的这个立约的条例里面触犯了哪一方面，懂不懂？所以尽量做，尤其是以色列人那个部分啊，有讲到什么他们拿了穷人的这个衣服不还哈，这个你就是看你能够做，你就找到旧约生命记、立位记或者出埃及记里面哪一章哪一节，就是把他们触犯了什么样的律例，把它找出来啊。那啊，最后呢，当然就是将有的刑罚把它归纳出来。所以这个请大家要做。那下一拜我们可以用这个表来看，我们就进一步来啊，找到这里面的属灵的原则和信息，好不好？啊，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卷书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真的是开始读，我们就已经感到那个兴奋，因为我们好像听见耶和华从西安、从耶路撒冷发出吼叫，我们听见这个审判要临到，我们也看见这个神发声会带出的结果。主啊，我们读这样一卷书，求你让我们也能够听见在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这些话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所以在我们整个课程过程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切切地向你求恩典，求主的圣灵你来教导我们，你让我们读这一卷书不是在增加知识，主啊，你让这一卷书的信息重重地敲击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对教会、对这个世代说话。求主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